主内平安，我是恩健，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29课讲课。在这几个月，世界各地的 BSF 学员都投入了启示录的深度研读，我们每日都在这里阅读、聆听，并且逐节地去仔细看使徒约翰称之为耶稣基督的启示。上帝将这个启示赐给耶稣，叫他将很快就一定会成就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凡念启示录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信徒都是有福的。我们同样亦都看见这样做的迫切性是大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的课程即将来到尾声，上帝启示了他完成人类历史的计划。我们在每一页都看得到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当中彰显自己的大能、公义和恩赐。我们不单止看见他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还进入了上帝的宝座，同时我们亦都同众天使一起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恩慈感赐给我们有关耶稣基督的属天视角，就好似当时所有人的宣称，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藉住他的血，耶稣基督将人买赎回来，归向上帝，使这些人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我们都看见耶稣基督的审判临到那些拒绝回转向他，以及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儿子这个真理的人。我们听到天使呼唤上帝的子民从象征世界体系的巴比伦中出来，免得我们同巴比伦一起被毁灭。我们亦都目睹了假先知、修和撒旦的惨烈命运，他们要被投入硫磺火湖，日夜遭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向我们表明最终的审判即将到来，令我们心碎的是，那些拒绝相信耶稣曾经活过又死去的人，将会错过新天新地。他们的名字不会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而且我们还看见他们将被丢进火湖。这些都令到我们想起自己那些还未信耶稣基督，那些我们所爱的人。但是那些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领受他救恩礼物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已经记录了在生命册上。天父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想象一下，你自己在新的创造里面，上帝为他忠心子民所启示的计划是几咁令人惊叹。上帝应许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他们将成为属于他的子民，而他亦都将成为他们的上帝。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将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更加丰满，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将会见到他的面。现在我想邀请你回到去此时此刻，聚焦在你和我所处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帝完成人类历史的计划会怎样影响他的子民在今日的生活呢？我们这一课所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22章第6至到第21节。这段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几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清楚的信息。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永恒的、掌权的君王告诉我们，我必快来。因此我们认识到启示录呼召上帝子民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启示录呼召上帝子民 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会从两个段落来探讨怎样将这个呼召付诸行动。第一段是第六至到第十一节，透过话语来预备。第二段是第十二至到第二十一节，透过工作来预备。在我们进入这卷书的尾声时，这些经文邀请我们打开眼睛，看看整个学年的课程里面我们反复所学习到的主题。你看过三位一体的主题，尤其是这三个位格和谐一致的旨意，还有这个启示的可信度，以及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主题。你是不是愿意祈求上帝帮助你看见这些主题，理解他们对你的意义，并思索你应该怎样正确地去回应呢？请打开你的圣经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透过话语来预备。这一段我们要聚焦在启示录这卷书上面。第一个小段讲到真实的话语呼召我们相信。第二个小段是令人信服的话语邀请我们回应。最后我们会看到迫切的话语要我们将这些启示传给所有的人。天使对约翰讲，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天使所指的就是约翰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这些话是这么可靠真实，你甚至能够押上自己的性命。这些话和上帝的永恒计划一致，他们没有错误，而且不会改变。因为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对那些相信这些话、凭着这些话而活的人来讲，他能够带来盼望和稳定。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些话是真实可靠的呢？你这样问是对的，尤其是身处在这个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世界里面。昨日的真理今日就已经不再是真理了。天使启示地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就是上帝自己的话。上帝是可信的，代表你可以信靠他，他会成就自己的应许。事实上，你如果读完整本圣经就会知道，上帝已经成就了几多的预言。上帝自己是可信的，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圣经话上帝不会讲大话，他不变的性情为他所讲的、所做的提供了凭证。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们同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吻合。还记不记得啊？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犯了罪，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子拯救人类脱离罪的权势和刑罚。同时上帝应许要恢复万物。这样的一致性呼召我们要牢记上帝在启示录所讲的话。我们恩慈的天父希望人认识他的计划，而且就在我们讲话的同时，他亦都正在展开这个计划。这个是几咁奇妙的恩典。恩典就是你乐意选择给某人某样他不配得亦都没办法赚取的东西。你对这个启示有什么回应呢？在第七节，耶稣直接跟我们讲，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个宣告强调强化而且验证了这些话的可信度。在同一个宣告中，耶稣提到他即将再来，因此耶稣基督呼召上帝的子民今日要靠着上帝的话语并期盼基督即将到来而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约翰那个时代的人 正如今日一样，亦都承受住紧张同埋压力，并且因为对耶稣基督嘅信仰而遭受越嚟越强嘅迫害。同时佢哋仲要对抗与世界妥协嘅诱惑。呢啲事听起上嚟系咪好熟悉呢？耶稣基督话佢好快就会返嚟，但你可能会问，好快即系几快呢？或者你会諗，我等完又等，圣经中嘅先祖亦都一直等待耶稣基督，最后佢哋都死晒。你可能将好快等同手机接收信息嘅速度。但你系唔系愿意选择相信耶稣喺马太福音入面佢对于自己再来嘅日期同埋时间所讲嘅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睇唔睇见啊？关于救赎嘅时间表，上帝已经成就咗所有嘅应许。唯一剩低嘅就是耶稣基督嘅第二次再来。我哋而家正活喺末日中，而呢个系一个恩典嘅日子，因为耶稣基督嘅福音正被传扬到世界嘅每一个角落。呢一点点样帮助你相信耶稣基督好快就会到来呢？你系咪仲记得上帝系信实嘅，佢会成就所有嘅应许呢？耶稣基督劝告佢嘅子民要遵守呢个预言，因为遵守嘅有福啦。呢度嘅遵守系乜嘢意思呢？从最少嘅意义嚟讲，遵守预言意味住要信服预言，亦即系话你要期待耶稣基督嘅第二次来临，要遵守佢嘅命令，要留意佢嘅警告，要为福音真理以及所有人都将要面临审判的这个现实做见证。在这里遵守的意思就是忠心地按照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活。遵守亦都代表了珍惜。耶稣基督呼召他的子民将上帝的话语放在他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会得到祝福。是乜嘢嘢使到你唔相信呢个应许呢？嗰啲靠着上帝话语而活嘅人，当佢哋耐心等候耶稣基督嘅再来时，就喺今生经历到佢嘅祝福。喺第八同埋第九节，约翰见证佢所听到同埋睇到嘅，佢被呢个启示嘅伟大所震撼，而佢个回应就系敬拜。因此他俯伏在这位天使的脚前，但是这位天使就告诉他，千万不可，我是同做仆人的。天使引导约翰重新聚焦在那位配得敬拜的上帝身上。天使的命令清晰而且明确，他说要敬拜上帝。上帝的话启示上帝自己，并且激发上帝的子民做出回应。唯独上帝值得敬拜，因为唯独他是完全分别为圣的，没人可以与他相比。等我们效法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所讲这样敬拜上帝。保罗说，甚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上帝的子民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方式，就是被上帝的真理渗透入我们的生活和内心，然后带出敬拜的生命。这样应该怎样敬拜呢？对我来说，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祂， 等佢成为我唯一嘅神，承认佢系配得嘅，并为此做见证。我亦都透过服侍其他人嚟服侍上帝。另外，敬拜亦都意味住喺圣洁而又冇人能够测度嘅上帝面前，单单保持沉默无语。第十同埋第十一节讲明咗呢啲预言嘅紧迫性同埋重要性。约翰被嘱咐唔可以封咗呢啲预言，因为日期近啦。读呢啲预言嘅读者正活喺末日。上帝决心要结束人类历史，而且耶稣嘅再来即将发生。因此启示录绝对唔能够被封上，必须向所有人敞开，向所有人启示，等啲人能够听见、遵守，并且选择活出讨上帝喜悦嘅生活。因为我哋活喺末日里面，第十一节话俾我哋知，我哋应该要专注自己嘅公义同埋圣洁。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行动嘅呼召，唔理世上发生咗啲乜嘢，我哋都唔好分心，唔好灰心，亦都唔好困惑。上帝喺旧约入面话：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上帝嘅话语嘅迫切性，亦都揭示咗上帝嘅心意，佢嘅热切以及佢嘅目的。上帝将万物都带进一个结局，佢嘅子民喺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嘅同时，亦都要留意使到人人都能够接触到上帝嘅话，并且将圣洁放喺首位。我哋嚟讲下成为圣洁啊。圣洁是上帝独有的性情，后来成为人类道德品格的目标。上帝呼召他的子民成为圣洁，并且为他们提供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足以为全世界偿还罪债。而每个相信的人，他们的罪都得到赦免，并且得到基督的公义。基督徒被呼召要过圣洁的生活，他们是一班过着敬虔公义生活的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他使到信徒成为圣洁，并且使他们整个人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这个是恩典，就好似收养一个被抛弃在路边的婴儿，然后给他营养，等他健康起来，又供应他成功人生的一切所需，而且还赋予他拥有作为家庭成员的所有权利和待遇。这个小朋友并没有做过任何的事使自己配得这一切，或者赚得这一切。你能不能够明白呢？而家我哋已经对启示录感到惊叹不已，但我亦都好清楚咁意识到，有好多事物正喺度抢夺我哋嘅注意力。毕竟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承受住其中嘅压力同埋要求。我担心下个星期之后，我可能会系嗰个讲咁样说话嘅人。启示录嘅查经系一个好好嘅课程，我好被其中所带来的盼望所激励，我会揀一两个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这样了。我不希望变成这样，因为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包括要遵守上帝话语。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包括要遵守上帝话语。这个是关乎完全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完全而不是只是将某些挑选过的上帝话语活出来。上帝的话语是他所有的教训，不单只启示了他自己，亦都启示了他对受造的心意。 同时上帝的话语亦都启示了我是边个，以及我几需要有一位仁慈的救主。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他的话语是生命最终的权威，而且无可匹敌。对你来说，在你当前生命的处境里面，遵守上帝的话语会是怎样的呢？我们跟着来看下第二段，透过话语预备。经文是第十二至到第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更加强烈地呼召上帝子民要为耶稣基督再来做预备。第十二至到第十六节激励信徒要行公义。耶稣基督加重语气地宣告，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是对所有信徒评估性的审判，按照他们今生怎样服侍基督，怎样做基督的门徒来衡量。到了那日，所有信徒都将面对基督圣洁公义的标准，而你的行为究竟怎样，将胜过你的言语。因此耶稣基督即将到来并奖赏他的子民，但是这个奖赏并不是赚回来的，相反，那个是上帝恩慈的赐予。因为圣经话，我们所有的公义都只是似一块污糟的烂布，我们都是跪乏的，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此这个奖赏是上帝赐给那些凭着上帝的恩典，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得救的人的恩典。恩典表明了上帝的心，他乐意白白地丰盛地赐下美好的礼物。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的爱，而不是我们有几咁值得。恩典亦都表明了我是怎样背离了上帝和他的道。为了回报上帝，我要竭力而活，以得到他的礼物。在第十三节，耶稣启示了他的权柄。藉着这个权柄，他要审判并且奖赏他的子民。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耶稣这三个头衔使到我们确信他必将实现关于奖赏的应许。阿拉法和俄梅加强调了耶稣基督的主权和永恒性，首先和末后揭示了他是所有历史的起因和目的，初和终强调了他会成就自己的旨意。当第一世纪的读者知道这位宇宙的掌权者承诺将会到来并且会奖赏他们的时候，个心就得到安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同耶稣的心相遇。这位正直又公义的审判官握有权柄，并且决心要成就他的旨意。你会怎样回应他呢？第十四节是一个祝福，是这卷书七个有福了的最后一个。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是指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和救主的人，他们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将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从这几节的脉络来看，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亦都指出基督的跟随者应该怎样生活，就是要坚持不懈地忠于耶稣，信服上帝的话语，依靠他，并且拒绝与这个世界妥协。那对上帝子民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他们必须渴望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你可能会问，那应该怎样做呢？ 圣经在彼得后书回答了这个问题。经文这样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对我来说，那好像是一个呼召，要我亲近上帝，倚靠祂，等上帝在我生命中完成祂的工作。坚定又充满信心的生活，反映出信徒对耶稣的心。你今日的生活方式，怎样反映出你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呢？第十五节是对信徒的警告。耶稣用了恶人的比喻，并且列出了他们的恶行。经文说，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他们的命运是很明确的。他们在圣城里面没有任何产业，这意味着他们同上帝没有任何亲密的关系，并且将会面对他的公义。上帝子民最好要小心，同这个世界妥协，就是偏离光和生命，走向定罪之门。在第十六节，耶稣再次强调启示录的价值。启示录是他的话，是他对教会的信息。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虽然这里的原始听众是七个教会，但这个信息是耶稣基督要给历史上所有教会的礼物。耶稣强调这个预言的真实可信，他的这个强调让我知道，我要严肃地看待这个预言，要相信并且遵守这个启示。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这些头衔都是预言性的，而且可以追溯到上帝曾宣告对他子民的计划。简单来说，耶稣基督实现了上帝所有的应许，他亦都是使应许得实现的应验者。作为明亮的神星，他开启了新的一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创造主，是新耶路撒冷的王，亦都是上帝的圣城。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区分了公义和不公义的生活。不公义的生活就是同这个世界妥协。他是完全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君王。他因此地参与他子民的生活，并且真实地评价他们的生命。他的见证是一个恩典的礼物，是一个行动的呼召，要求我们回应他。不过，我们的回应不是靠着世俗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同步。当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时，我就能够喜乐地去回应他，并且热切渴望更多地去认识、去爱、去服侍他。我能够怀着信心在地上生活，同时我的创造主上帝会以爱来坚固我。但如果我不相信上帝的恩典，我就会错误地以为耶稣基督亏欠了我，因为我是很努力地想要赢得他的喜爱。于是我会转向世界，想从中找到解决忧虑的方式。咁最终会使到我越来越远离充满生命的上帝。第十七节所讲的是信徒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时必须要做的工作。圣灵和辛苦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圣灵内住在所有的信徒里面，而 而辛苦就是所有上帝的子民。启示录邀请上帝的子民大声传扬福音，等所有听见的人都能够悔改并转向耶稣基督。对于任何渴望公义以及想得到永生的人，耶稣基督供应能解灵魂之渴的生命水，亦即是他的救赎。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世界体系的压力太大，难以抗拒，以至于无得不妥协，这样这个期待耶稣到来的呼声亦都是向他们发出的。这个呼声邀请你回转，并将生命交到耶稣基督的手入面，他会赐下恩典，等你能够忍耐到底。第十八和第十九节呼召我们要小心维护这个预言的完整性。那些原始听众就好像今天的你和我一样，亦都会面对假教师的威胁。例如尼哥拉党和耶洗别的跟随者，他们劝人妥协，去迎合文化，抵挡上帝的话语。虽然这些警告是针对那些公然故意歪曲这卷书的人所讲的，但其中也都强调了这些启示的真实可信。他们足以让听众活出上帝希望他子民所活出的生活。因此，人需要遵从这些启示，并活出这些启示。任何造假或者预知矛盾的，都是不能够容忍的。启示录是为了使人相信并拨出来而写的，它是为了要带给上帝的子民盼望而写的。这个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德性而成为可能，这个盼望安慰了信徒，呼召悔改，并且使人敬拜这位真神。启示录的盼望就是上帝掌权，上帝得胜，耶稣必快来。从耶稣的异象到所有的审判，一直到新天新地，这卷书的记载充分宣告了这一切。当我们宣告耶稣基督的这些启示时，我们持守这些盼望，相信他要持续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信心中站立得稳，以抵挡这个世界的黑暗。耶稣基督赐下应许给读这些启示并且听从的人，这个应许是几咁大啊。在第二十节，基督宣告，是了，我必快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尤其不需要怀疑，上帝必定会按他的计划终结历史。耶稣要我们仰望他，他要激励我们去活出能够反映我们认真看待他即将来临并成就上帝的应许的生活。启示录在第二十一节以这样的说话结束，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门。这里的恩惠描绘出上帝在启示录、在整本圣经以及在整个世界的工作。上帝子民需要他的恩惠，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惠，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讨他的喜悦。耶稣基督的恩惠使我们有能力忠心地在这个世界度过一生。这份恩惠不单止巩固我们目前的生命，亦都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呼召、我们的见证以及我们荣耀上帝、高举基督的工作，都依赖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因此我们的第二个属灵原则是信徒透过做耶稣基督的工作以等候他的再来。信徒透过做耶稣基督的工作以等候他的再来。当你思考这个属灵原则时，请记得耶稣基督的工作能尊他自己的名为大， 并且培育佢嘅子民。咁样，耶稣基督呼召你去做乜嘢工作呢？做基督工作嘅呢个呼召，点样改变你今日嘅生活同埋思维呢？我哋启示录嘅深度研经课程已经结束，当中嘅信息好清楚，日子亦已经临近。启示录呼召上帝子民预备耶稣基督嘅再来，你会唔会加入古往今来所有上帝子民嘅行列，并带住喜乐同埋盼望大声宣告：阿门，主耶稣，请你来。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同埋研经小组嘅资讯，请浏览网站 bsfinternational.org。